我突然意识到我今年好像到现在为止我的 podcast 都还没有出现过任何跟赫伯台风有关的言论、欸哦、好像没有要办这个专场一样、欸、而是怎么一切变成这个样子呢、哦、早赶快来补一下、啊、反正就是今年呢我跟贺龙又要上、欸、我又要上小巨蛋、啊、贺龙则是第一次，然后我们反正我们的世界巡回从五月到美国啊，六月到欧洲，到六月21、22号会在台北小巨蛋，如果有兴趣的话想要看我们两个人的类似专场办专场的话，详细资讯应该都会放在资讯栏，就这样我们开始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播音。今天是我们世界巡回第一站大阪站的第二天，也就是我们昨天晚上降落在大阪，然后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准备明天表演的东西，就来录制这集的 podcast。不过，我想说这集 podcast 来玩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好了，我每天记录一下下我的感想，然后最后把它拼成一集，因为我不想要失去当下新鲜的那个心情上面的发现。那、总之就是想要把一些日本发现的东西分享给各位。首先第一天我发现的事情就是食物好吃到我很生气，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好吃到生气，你们知道这个感觉吗？我们昨天晚上吃的是一个和牛套餐，然后今天晚上吃的是一个鱼的套餐，没有踩到任何地雷，然后那个是一吃下去你会直接摔筷子那种，到底搞什么？为什么这么好吃？好生气哦！我觉得那个生气，我在想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我觉得第一层生气就是，到底为什么？明明都是人，怎么可以有人煮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哎，奇怪，我以前有下过厨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就怎么会有人钻研一个技术，钻研到食物可以变这么好吃啊？好不公平的人生。然后第二个生气是，凭什么日本人或大阪人为什么每天都吃得到？为什么遍地都是？我们今天晚上去吃的那个鱼料理根本不是什么事先挑好的、哦、是我们随便找附近，然后评价 4.3， 我们就直接走进去一吃、怎么会这么好吃？好生气，这个是他们的日常是不是啊？这是他们的平均值吗？ 4.3 也没有多高耶、欸，所以就好生气哦！我记得每一道菜在上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程度的生气。在非常前面前期的一个锅物，那光是那个油豆腐，我一吃那油豆腐，连油豆腐吃起来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一定是日本人，他们对于食物能够忍受的最低标准，比我们来的高一些，就是。我们不要讲油豆腐好，我们试想那个营养午餐的咖喱，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个黄黄格格的全部都是勾芡然后甜甜的那个咖喱，我觉得你拿那个咖喱给任何一个日本人或是印度人吃，他们就说、哦、这不是咖喱 no, 他没有，他不是，对啊，他不是咖喱，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这种东西过一条及格的线然后被称之为咖喱。可是可能当初我们的营养午餐发明那个咖喱的人，他吃了说：“哦，可以啦，可以啦 ，pass 啊，给过这个就是你知道有咖喱的味道。”但有职人精神的日本不是，他说：“不是，你没有通过标准，所以他们每一个东西都一定会有一个好吃程度以上。”吃到后来，就喝那个味噌汤的时候，我是直接摔碗。就是我那时候跟我老婆讲说：“不是，就是。”有没有用心的问题吗？就有用心，一喝就喝出来了。这个就是有在用心的味噌汤啊。台湾那个就没有在用心嘛。他平常心摸着良心，你平常喝的那些味噌汤有在用心吗？有在用灵魂在煮吗？没有嘛，就是一个大锅子，他们大锅然后捞一碗一碗这样子。我就一喝就喝出来，就是真的是你一喝就哇，好多功法，好用心的一道菜。嗯，就上上上，真的每一道菜都会给你那种感觉，就哦，这个居然还可以这样煮，哇，谁会想得到把这个味道跟这个味道放在一起这样？还是到最后，最后那道菜是炊饭，然后炊饭还就要倒那个汤进去，让它变成茶泡饭。我吃那个炊饭的时候，觉得说哇靠，怎么可以这么的粒粒分明？好好吃哦，光是这样就已经很好吃了。因为那个汤一倒下去，哇塞，心里很不服气， 怎么可以这么粒粒分明啊？我就想说，那其他人要怎么办？那其他人都不用玩啦、啊、那台湾有些饭是他没有泡在汤里面，他就已经糊成一团了，就已经没有粒粒分明了。你那个饭，你茶泡饭还粒粒分明，大家都回家，都不要玩了。
这就真的好生气。然后，反正吃到最后，我老婆就跟我讲说：“你如果真的觉得它很好吃的话，等一下那个服务生来，你就跟他讲说 ‘to demo oishi des’。”然后我就说 ：“OK。”他刚好上甜点，我就跟他讲说 ：“to demo oishi des’。”然后服务生就非常娇羞的讲说：“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说我们可以结账了，他就回去要拿那个账单给我们结了。然后在中间的这段期间呢，我老婆就说啊，那你等一下就跟他讲说 Konnichiwa， 你跟他讲说 Konnichiwa se in desu ka， 然后就 Konnichiwa se in desu ka， 然后我老婆就说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不要不要不要，你真的要讲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他回来，我直接跟他讲说 ，Konnichiwa se in desu ka， 然后他就又很娇羞的说
in desu。
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我这么幸福是可以的吗？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我日文太烂了。你也想象一下，假如说今天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就一个外国人用非常拙劣的中文跟你讲说我这么幸福是可以的吗？你就会。说哦，好可爱哦，把他当一个小孩子说可以可以的。可是如果讲的跟母语一样，说我这么幸福是可以的吗？那个店员一定会觉得更好笑。但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天的心得，好吃到生气，怎么这么不公平？如果明天有新的发现，我再补给各位。咔嚓咔嚓，这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中间的剪辑点，才说了嘴就打了嘴。今天早上呢，我起床，然后就跟其他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制作人贺龙分享昨天晚餐的故事，然后才意外发现，好像日本的 Google 地图评价真的平均比台湾低耶，也就是他们好像预设就是给三分，如果真的很好才会给到四分，然后几乎不太可能给到五分这样，所以你就看到普遍都是偏低，如果三点几。的餐厅就是普通餐厅，所以我们昨天吃到那家餐厅 4.3 的话应该是超级好吃的餐厅，所以原来昨天是我误会他了。可是今天晚上晚餐我才刚说完没有踩到任何地雷，今天晚餐就踩到一个超大地雷。然后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选那家居酒屋好了，反正就是饭店附近，然后我们看他的评价 4.5 颗星，超高耶，比昨天还高耶，一定超级好吃吧。结果就走进去，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说超级奇怪，那个店长他会一直强迫推销点餐的时候就觉得超级奇怪的，因为店长他会一直问说你点这个东西你要几人份几人份这样，然后我们就每个都点因为我们六个人去吃，大家就说哦，这个来个四人份吧，这个来个三人份吧，这个来个六人份吧，然后店长他就是在那边点餐嘛，我们所有人点完之后呢，他还硬是推荐了很多，他就说这个很好吃你要吗？不要。那下一页这个很好吃你们要吗？不要。这个很好吃你们要吗？不要。我们就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他说好，那你们先这样子，我等一下再回来帮你们点饭面还有甜点。然后我们就说好，就他就走。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也是又跑过来，他说第二杯第二杯，然后我们真的是很困惑，就是不太了解说他是一定要低消两杯，还是他只是说哎、欸、大家改第二杯咯这样子。总之呢，后来来的那些菜简直多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吃得下，然后我们一行人就开始非常困惑说奇怪，分量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刚才点餐的时候店长完全没有想要阻止我们的意思、啊、他就这样继续让我们点下去。总之呢，整顿饭吃到非常非常的贵，就是人均消费大概5000日币，完全是被店长拱出来的。出了那家餐厅的时候才开始仔细去看 Google 地图的评价，然后你就会发现超有趣的， 那家餐厅的评价，我可以把那个餐厅链接放在资讯栏。我真的觉得它是个超级烂的餐厅，真的是大家不要去。你会看到 Google 评论里面一星的评论，全部都非常迫切，然后巨细靡遗的把大家被骗钱的过程全部描述出来，就是店长的行为如何又怎么样。我看的时候傻眼，傻爆眼，因为我看了第一个评论，我想说天哪，这是我们留的吗？因为遇到的事情跟我们一模一样。然后下一个留言超恐怖，包含到现在，因为那家居酒屋他就号称说他的什么鸡肉生鱼片超好吃，所以我们就点了很多，而且我刚吃了很多，但是在评论里面我看到超多人都感染什么沙门杆菌，然后开始上吐下泻。所以其实现在录制的当下我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刚刚已经去厕所自我催吐了，我真的很怕我明天东京场会整个挂掉，或是回台湾之后就会生病。但其中一个一星留言让我很印象深刻，他说千万别去，请仔细看这个餐厅所有的一星评论，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餐厅所有的五星评论，你会发现五星评论写的都非常的简短，那一星评论都写的超级详细具体，你就知道谁在讲真话谁在讲假话。我觉得这个标准好像放诸四海皆准，就是无论你看到的是正评或是负评，如果他打得很短，我觉得那有高几率是免洗账号。哦对，然后我也是因为看那些评论我学到另外一个词，樱花在日文里面是不是免洗账号或是什么网军的意思啊？我看到超多那个翻译就说什么那个其他来留言的都是樱花，我想说啊，樱花，如果有人知道樱花什么意思的话麻烦告诉我。但 anyway， 昨天才说没有踩到雷，然后好吃到生气，今天真的是踩到一个大雷，然后难吃跟贵到一个超生气。第二天结束了，希望明天会更开心。好啦，那日本行大概就是这样子，后续几天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了，因为反正表演完心情比较放松，到处乱走乱看。可是倒是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我不是吃那个食物，然后有个感想是说日本人好像对东西的要求比较高吗？然后第二天就发现他们的 Google 地图评分平均比台湾低，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不谋而合啊。对，就是他们的普遍来讲平均标准都比较高一点。然后后来就发现那个其实他们在很多东西的小细节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就好比说我去便利商店在买饭团的时候，因为那个饭团可能比较油腻，还是他们都会给，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但 anyway 就拿到了湿纸巾，然后想说天哪，湿纸巾是很，你知道湿纸巾是很好的服务欸，我们平常卫生纸就而已吧，而且甚至我们平常在便利商店如果买食物大概就是拿卫生纸而已吧，也不会给到湿纸巾。然后在那个新干线上面吃便当的时候啊，那个筷子拆开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牙签掉出来，然后就想说哇对耶，好贴心哦，牙签耶，而且这个没有很困难吧，就假如说你本来就要做竹筷子，然后你再用小小的一点点竹子做一个小牙签，那把一起放进去，这应该没有到很困难。可是台湾的竹筷子就不会看到这种东西，然后日本就会有，而且不止一次，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正常的一件事，就照顾到别人的小细节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只是觉得好像很少看到这种贴心，所以看到的时候都会有小吓到一下，有点小确幸。这个我后来在东京场也有讲，就是垃圾桶真的都完全看不到，而且我以为新干线车站里面的厕所应该会有一些垃圾桶吧，就是隔间里面难道卫生纸不用丢吗？然后或是洗手台那边难道你那个没有擦手的那个纸然后要丢进一个小小的那个圆的洞里面吗？难道没有吗？哇还真的都没有，真的都没有。他们的洗手台旁边就是那种风干的，然后他们的卫生纸反正就是那种溶于马桶的，所以他们隔间里面也不会放。然后就想说哇塞，他们真的都不放垃圾桶，马路上完全都没有垃圾桶。然后因为他们是一个会注意到小细节去照顾别人的人，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小细节他没有做到，就代表他是故意的，他完全故意不想要让你把垃圾丢在外面。 然后反正我们在日本的最后一天也有跟日本的台商会一起吃饭，他们就说哦，对对对，先把垃圾带回家是一个已经早就是反射动作，然后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像很久以前他们的马路上也有垃圾桶，可是就变得其实就跟台湾垃圾桶状况差不多啦，大家都把那个家庭垃圾在那边晚上偷丢在那边，所以后来就全部收掉了。所以对，就是最后一点点的小补充。就他们喜欢照顾小细节，如果没有照顾到小细节，绝对是故意的。好，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那这个 Q&A 的部分，因为比较特别，是这是日本的巡回嘛，所以我就直接来念一封信。这个是好像是大阪场吗？大阪场的 Meet and Greet，其中的观众他亲手交给我的信，而且字很漂亮哎。我们就来就是今天就解这个，因为后面他有超级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来。念念看吧 非常忙碌的曾伯恩，你好，这是我第二次看你现场演出，上一次是三月在台湾二三酒吧的焦点之夜，看完之后十分惊喜。明明国语不是母语，但我国语不是母语，但我非常投入开心，所以趁着毕业前有时间和暂时没有经济负担，再跑来看日本看一次现场。其实可以的话，当然是想要去台湾的大轴挂号。其实压轴是尾二，不是最后。对对，没错，有在注意这个黄义豪的发言哈。但奈何之后要移民到英国，估计没办法赶得及看你们的主场。哦，OK，好，巡回听起来也很爽，但能想象体力的负担不少，而且还要适应时差，所以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 QA 的部分。括号希望播音可以听到回答吧。哎，对，没错，就是这个日本版限定的播音。第一个问题，能分享这次大阪跟东京场段子有符合期待的反应吗？大阪场的南京观众是怎么回事？OK，好，好了，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集 podcast 大家听到现在也可能是蛮困惑，说，哎，我怎么都没有提演出？啊，一方面是因为我前两次的录制都是在演出之前嘛，那现在已经都演完了，可以讲一下感想。反正呢，简单一句话就是比去年好太多了。我在东京场的时候，我就问说，哎，有没有人去年有来看，然后今年又来看的？然后举手大概将近10个人左右。然后我就说，哇塞，真是感谢那个不离不弃啊，去年表现成这个样子，然后还愿意回来。反正如果有看《破蛋之路》的话，就会知道去年东京场是我世界巡回的第一站嘛。那其实每年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形，第一次把平常那种零碎的5分钟啊、10分钟啊、1分钟、2分钟、2分钟的东西拼成一个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都会跟想象有一段差距。所以去年的东京场，我原本预计要讲60分钟，结果只讲到50分钟，我就完全没材料，然后在台上就直接开始慌起来。然后我觉得是很丢脸，然后很不应该出现，就是因为已经做这行做了什么6、7年了，很不应该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后来我就是用 QA 来把剩下的时间补满嘛，就补到60分钟，然后说谢谢大家，然后回去了。可是我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不甘心或是愧疚吧，对于那一晚的观众。但反正今年完全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跟贺龙原本预计就是我们这次的日本场都是他讲30分钟，我讲30分钟，然后我们之后再回来跟大家互动30分钟，总共90分钟。原本预计是这样，结果大阪场贺龙讲大概35分钟，我讲大概40分钟，所以后来我们回来互动的时候就只剩15分钟。然后反正大阪场的就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东京也知道了。反正这个东西呢，好了，反正就是我们讲了一小段漫才。那可是因为反应太好，我们现在都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漫才的反应太好了，我们都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有点存在危机。就是我们其实花时间在准备的是前面的单口，结果后面的双口反应奇佳，然后我现在真的是很烦恼的在想说，我们到时候小巨蛋是不是真的就一定得出一段双人的表演呢？这样好了，反正我们会再演绎，再演绎。南京的观众是这样，就是大阪跟东京场都有讲到，我都有讲到我的 uncle 嘛，然后在 uncle 里面跟我互动的观众就是从南京飞过来看的，这样那。因为南京嘛，一听到南京就会丢出一些
南京跟日本之间的关联的一些小互动。说哇哦，南京要特别飞去我们有去的一个地方，怎么会选择是日本？好，对，就是我的 uncle 里面他们的互动也很好，让我丢球回去，就是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次互动。然后包含到后来的 meet and greet， 就是南京的朋友都有继续留下来聊天。然后是我记得好像留下来的人里面他们是最多话的，没有啦，就是跟我、互动啊相谈甚欢最多的，所以是蛮感谢那两位来宾的，就是那对情侣。哦对了，就是我刚刚讲说大阪场贺龙讲35，我讲40嘛，结果东京场我讲的内容真的差不多，而且甚至是有减少的、哦、就是我因为大超时，所以我删掉了一整段，可是我还是讲到了50分钟，就是跟大阪场的内容差不多，所以我大阪讲40，然后东京讲50，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讽刺啊，因为我今年本来只预计讲30，结果我在东京讲到50，然后我去年预计要讲60，我在东京讲到50，我是不是以后表演时间我就直接跟他定50分钟就好了？因为显然我的身体肌肉记忆很喜欢讲50分钟，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啦，那稍微分享一件事，因为我们第一次办在大阪这样，然后出席人数跟东京就有一段差距，那么就问说好，在大阪的台湾人到底基数有多少？然后得到答案是大概有8000人左右。然后后来就问说，那东京大概有多少？然后如果是大东京地区的话，就是如果你连横滨都算进去的话，好像是30000人以上。所以想说，哇，那个基数实在是差太多了。所以其实后来来的观众只有差一倍，我已经觉得哇，大阪真是超级感谢你们，其实很猛哎。如果大阪只有8000个台湾人，然后我们扣掉那两个从南京飞过来的嘛，还是来了200多个观众，8000分之200，是每40个就有一个人来，我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心存感激，已经很猛了。谢谢大家的捧场，希望就是明年还有机会再去啦，对吧？好，第二题，这次会拍纪录片或者 vlog 吗？挂号敲完。好，是这样子，贺龙他全程都一直在拍 vlog， 然后我会在他的 vlog 里面不断的出现，所以你如果要看我的话，就去他们就好。但就是，大家知道我的个性，非常不喜欢拍，就是这种生活向的内容，我真的好讨厌。我对不起，我真的很无法，就是我心中就会有一个强烈的那个本我一直在阻止我做这种生活分享类型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不会出。然后我们这次也没有纪录片的团队，所以如果要看幕后啊，整个过程啊，可以去贺龙频道。好，第三题，赫伯台风是这次的灵感吧？不是，怎么会？我们就觉得这四个字凑起来很帅啊，是想要比喻两个人是百年一遇的奇才吗？还是像台风般的威力 ？OK， 这个其实虽然大家表面上看的就是一个很烂的谐音梗，可是后来在取英文名字的时候，就那英文名字是我取的，然后你们可以去查一下那个 storm in a teacup 是什么意思，茶壶里的风暴，反正好像就是那种有点小题大做了，为了小事情了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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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这个时候的意涵就很多元的，因为我后来就是加了 bubble 在前面，所以 storm in a bubble teacup 是有那种台湾风味的。可是你就想像刚才的那个意象，茶壶里面的小小的东西，然后被 bang 弄成很大，就你可以解释成我们两个人只是小小的两个人，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两个人，可是哇就可以引发很多的东西，我们的言论可以让整个造成影响之类的。或者是你也可以解读成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岛，然后在里面就是这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以啪啪就吵个半天，所以很多重的意象了。然后后来赫伯台风一开始的确是谐音笑话，但后来好像也越来越可以习惯，或者说甚至说喜欢这个名字。好了，大概是这样，所以的确是有那种就是我们要带来一阵旋风的那个感觉。第四题，我飞来东京的那天，所以这个其实是东京场的。好，对不起，一开始讲错，这是东京场的。我飞来东京的那天，你频道是有一支片短暂上架，结果又下架了吗？之后会再发布吗？挂号怕不方便透露内容，没有
点名 ，OK， 这个啊、对，然后好像是昨天就发片了，我也是今天早上起床才发现说，哦哦，原来我们的团队是决定改成昨天发这样，然后对，因为其实下架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某几格我们的那个马赛克没有打完全，所以我们就赶快下架，然后把马赛克打满，然后打更厚一点。这样子去保护当事人，然后也有看到 D 卡上面有些讨论啊，然后我们也是趁这次下架，因为我们很少有这种机会，就是先看到大家觉得可能会烧起来的部分，然后刚好又有一些必须下架的部分，所以下架之后团队也重新讨论说，哎、欸，是不是这些提出来的疑点我们都可以考虑进去，然后最后我记得是网络上大家讨论的三个点吧，我们决定拿掉两个点，但有一个点觉得好像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就还是继续放这样，就这样吧。好啦，因为我们团队的立场本来就是觉得第一那个是来宾发言，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可能剪辑允许它存在，就有某一种程度的代表频道方愿意让这样子的讯息被其他人得知，所以就算是来宾的发言，我们后来也是决定拿掉，那就没办法。这就是以上这些问题了，不写太多，因为怕你根本没有时间看，从来没有想过单口喜剧会进入我的世界，之后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让你的反文化渗透计划成功哦。哦，我看到了 ，OK， 好，谢谢你，欸，因为我就在想说，欸，这个人字写的这么好看，你们要看一下吗？他字很好看欸，哦，对，我忘记 Podcast 的人看不到，但反正他的字写的很好看，然后他说中文不是他的母语，然后又说文化渗透，所以我刚刚就想说，到底是谁啊？然后我刚刚瞥见了他的最后的署名，然后来自香港的观众。所以 OK， 了解，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快乐，祝愿喜剧和单口喜剧也能让你一直感到快乐，最后身体健康，有时候分享儿子的故事，拜托挂号，请他和太太也愉快幸福。发现我的思绪好跳跃，对不起，来自香港的观众 Rebecca， 好，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哦，原来是东京场的观众，而且有看过三月月的焦点之夜，那好险，那不就好险，我有讲到50分钟。好，这边要额外讲一些事情，就是好啦，先感谢这位观众。对对对，这次的大阪跟东京场，我预计跟之后的美国场内容差非常非常多。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是我三月太忙了，所以这次的日本讲的整个大骨架跟三月的焦点之夜没有差到很多，但是有多蛮多分钟的，就是前面啊、中间啊、跟后面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偶尔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记得第一次是在那个另存新档，然后另存新档我记得最后一场第三场我讲了70分钟，然后里面有大概14分钟跟快乐嘴6的内容是一样的，那观众就会不太开心，就说他已经看过快乐嘴6，为什么还可以在专场里面讲这些内容，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会想说啊，那你剪掉啊，就是70，你剪掉14，但不是56，跟原本承诺的60分钟也没有差多少之类。但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心理，所以我后来一直非常极力的避免有上传的影片啊，或是任何公开的演出啊，然后里面有内容重叠的部分。但就是我的哲学是，我会希望大家真的还是尽心而归，然后不会觉得自己就是重复看了内容。但实质上我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真的会忙到没有办法复合，然后我只能拿一些以前的东西来垫，对。但就假如说你看重叠率的话，就是我讲到50分钟，我不知道新的内容有没有到，绝对不到30分钟啦，但是我觉得10几20应该还是有，所以就没办法，我只能趁就是这次回来到美国中间的3个月，然后我尽量的去抽换掉以前有公开表演过的东西这样，但我觉得那些东西还是好的，仍然是好的，然后我会选择把它再拿回来讲，也是因为就是我新写出来的内容，我会觉得可以跟过去旧有的内容做一些联动，然后把它融成同一个主题，那这是我的想法啦，希望大家还是有看得开心啦。好，那这个日本限定播音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好像该唱个儿歌了。那个，我们其实有一天晚上在日本，我们去 Big Echo， 就是他们的那个 KTV， 然后你知道在里面唱的那个歌啊，几乎全部都是日本歌。如果你要点中文的歌的话，就会觉得啊，那为什么要在日本唱这些中文，台湾就点得到的歌这样？所以后来全部都在唱那种小时候看动画，然后因为我真的没有学过日文，所以以前看海贼啊那个主题曲，我就会听那个声音，然后跟着一起乱唱。所以今天不唱儿歌，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是我心目中的海贼王第一个主题曲的日文该怎么唱。あるげよ夢を吐き集め差し物差し行くのさポケットの恋You wanna be my friend We are on a cruise We are 会日文的再帮我告诉我命中率有百分之多少好不好，我希望有超过20%。那今天这集播音都到这边，别的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期见，拜拜。